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2026年关键是失业，我们今天讲讲失业问题啊。第二个是美国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第三个是中国利用海上民兵灰色作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2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宣布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新的民用核能合作计划，允许沙特在一定条件下开展铀浓缩等核燃料的生产活动。这将是美国对中东盟友核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它也引发了美国国会和以色列对核扩散风险的担忧。根据协议，美国将会协助沙特发展民用核电项目，美国核电企业有望获得几十亿美元的订单，其中包括西屋公司等核反应堆制造商。协议将提交给美国国会审查，但按照原子能法，除非国会以足够的票数推翻总统的决定，否则协议预计能够生效。最具争议性的是，协议首次为沙特未来在本国生产核燃料留下空间，双方将共同研究在沙特境内开展铀浓缩和钚的后期处理的可行性。如果满足相关条件，沙特未来可能会获准建设他自己的核燃料生产设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不会签署任何增加核扩散风险的协议，但美国两党部分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担心，民用核计划最终可能会为沙特发展核武器，成为沙特发展核武器的基础。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沙特也应该发展核武器，因此外界一直高度关注沙特获得核燃料。抱歉啊，核燃料生产能力的问题啊。这项协议最大的变化就是川普政府放弃了美国长期坚持的黄金标准。2009年美国和阿联酋签署这个核合作协议的时候，阿联酋承诺放弃铀浓缩和钚后的处理，并且接受更严格的国际核查，从根本上切断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那么这一次和沙特的协议不再要求沙特永久放弃核燃料的生产权，而是通过联合管理或者其他的限制措施降低扩散风险。美沙核能合作已经谈判了很多年，拜登政府曾经希望把核合作与沙特承认以色列建立美沙防务合作的机制打包推进，但由于后来这个沙特战争爆发陷入停滞，川普政府则将核合作与沙特是否承认以色列脱钩，希望借此修复两国因为伊朗战争出现的裂痕。《纽约时报》指出，这项协议还包括两份保密的补充协议。美国政府说，因为涉及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不会全部公开，这也可能成为国会审议过程中最大的争议。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总的数据显示，截止本周二，美国今年累计报告了2295例麻疹病例，超过去年全年的总数5例，创下美国35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有一个这样的卫生部长，这个麻疹就卷土重来了啊！疫情主要集中在南卡罗来纳州、犹他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啊。美国今年出现了34起这个麻疹群聚性的疫情，那么大部分的患者都没有接种这个麻疹的疫苗。公共卫生专家指出，麻疹传染性极强啊， 所以需要维持群体免疫。麻疹疫苗接种率必须维持在 95% 以上。但是近年来美国部分地区疫苗接种持续下降，为麻疹重新传播创造了条件。麻疹初期的症状高烧、咳嗽、结膜炎，眼睛就红眼病啊，结膜炎、全身的皮疹，严重的时候会引发中耳炎、肺炎、脑膜炎，甚至会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死亡。平均每1000名感染麻疹的儿童有1到3人死亡。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显示，美国上一次发生严重的麻疹疫情是1991年，当年累计报告是9643例病例。美国目前的麻疹疫情已经达到了35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公共卫生体系也面临着领导层空缺的问题，包括疾控中心主任、卫生局的局长，这些关键的职位到现在没有正式人选。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疫情初期先是淡化麻疹的风险，到后来他又说啊，是否接种疫苗属于个人选择，他是个反疫苗主义者，所以美国才会有这些公共卫生风险。就是小罗伯特本人啊，小摩罗伯特本人就是公共卫生风险啊。第三条新闻，经济学人报道，中国近年来不断的扩大海上民兵在东海的活动，那么这支介于渔船、海警船和海军之间的准军事组织，未来可能会在台海冲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去年12月，有1000多艘中国的海上民兵在台湾以北海域组成一个 L 型的编队，编队持续超过12个小时啊。此后不到半年，中国的海上民兵又连续的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集结。研究机构Ingrani Space 认为，这类大规模的集结，这种大规模的集结，它反映出有组织的民兵编队，从来都以前都没有见过。那么中国的海上民兵始建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海上民兵由渔船和渔民组成，平时就捕鱼打鱼，需要的时候就执行侦察、巡逻、后勤等任务啊。和他这个海上民兵和海军、海警相比，海上民兵具有民用身份，但更适合执行具有灰色地带性质的行动啊。经济学人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持续的推动海上民兵的现代化，提高民兵的装备、训练和组织水平，并通过财政补贴激励中国的渔船参与民兵任务。那么中国渔船按照指令在指定的海域停留，每天能拿到24000块的特殊津贴。那么中国的海上民兵以前呢主要在南海活动，现在向东海扩展。那么大规模的动员和调动海上民兵，它不仅能够体现中国政府对渔船的组织能力，也可能是在演练未来对台湾实施封锁、侦查和后勤支援等任务啊。这是第四条新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空天军叫图-95MS 战略轰炸机7月21号在日本海的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例行的巡航任务啊。那么图-95MS 战略轰炸机由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全程护航。俄罗斯军方还公开了这次飞行的视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太平洋国际水域执行巡航任务。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战机6月27号在东海、日本海上空举行战略巡航， 图95MS36 轰炸机在内的两国战机执行了6个小时的联合飞行，全程没有进入外国空域。那么韩国军方表示，中俄战机进入了韩国防空识别区，但是没有侵犯韩国领空。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战斗机进行应对。这是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2027年度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叫古泰方针，宣布将告别紧缩心态。这标志着高市早苗政府全面转向积极财政政策。高市早苗表示，这是他上任后第一份古泰方针，也是兑现竞选承诺的核心政策。他希望以积极的财政推动经济增长，并在2027财政年度预算中全面体现这个政策。那执政党的人士也把这个政方针视为高市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政策，认为这将会为未来几年的财政政策的基础打下基础。不过政策草案公布之后，立刻引发金融市场的震动。草案提出为实现强劲经济开展适当的金融政策运营也非常重要。市场认为这句话是向日本央行施压，希望限制进一步的加息，同时过去古泰方针长期使用的财政健全化被什么呢？被财政可持续性取代。这个行为被解读为政府将会放弃长期坚持的财政纪律，进一步的强化积极财政路线。市场反应很快，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了2.7%，创造29年来的最高水平。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就跌破了163日元，显示投资者对日本财政前景和货币政策的担忧明显的升温。那高市早苗政府接下来将会面临更大的考验。目前17个战略产业投资计划、消费税减税资金等来源的关键问题都被搁置到年底的预算编列阶段来处理。那么日本政府认为未来经济高速增长能够支撑财政稳定，但日本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判断过于乐观，所以他经济这个金融市场就有所反应啊。第六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首尔中央地方法院7月22日一审判定首尔市长吴世勋违反了政治资金法，判处罚金1000万韩元。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判决最终生效，吴世勋将会自动丧失首尔市长的职务。检方指控吴世勋在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前先后10次接受了有政治掮客之称的明泰君提供的民调结果，并安排长期支持者企业家金某代为支付3300万韩元的民调费用。负责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相关案件的独立检查组去年12月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对吴世勋提起公诉。吴世勋说不能接受一审判决，会提起上诉，并且在二审继续抗辩。第七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清洁能源科学家卢勇涉嫌非法复制政府技术材料，并被指与中国存在未经申报的联系，案件将会在明年1月开庭审理。今年65岁的卢勇曾经在加拿大自然资源部的矿业与能源技术中心从事碳捕集和脱碳技术研究。控方指控卢勇在2023年在中国休假期间把将近2000封工作电子邮件转发到他的个人邮箱，返回加拿大之后又2次从他们部门的共享服务器 复制了2600份文件到他的个人设备。卢勇随后被解雇，并且在2024年被捕，目前被控2项非法使用电脑罪和1项违反公职诚信罪。法庭文件显示，2023年自然资源部展开了内部调查，调查人员说，卢勇曾经申请前往中国高校任教，但没有批准。休假期间，他的部门网络访问权限也被暂停。调查人员认为，结合中国对外国家技术和科研的渗透风险，事件存在比较高的安全隐患。调查还说，卢勇回国后坚持要恢复网络权限，并致信国会议员施压。部门最终恢复他的权限，卢勇随后复制了大概2600份内部文件，事件因此移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来调查。这是第八条新闻。 Political 报道，最近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数据中心的态度过去半年迅速的恶化，那么美国民众反对在住家附近建数据中心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支持者，反对者超过了支持者，这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一个新议题。独立民调机构 Public First 今年7月调查显示，41%的美国人反对在距离住家 4.8 公里范围内建数据中心，高于今年1月份 28%。那么支持率从37%降到了24%。民主党选民的态度变化最明显，去年投票支持哈里斯的选民当中，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比例从33%升到53%，支持率从33%降到22%。川普选民的支持率也从45%降到35%，反对从26%升到33%。报道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各地正在加快数据中心建设。仅竞争激烈的联邦众议院选区就有200多座数据中心正在新建。数据中心带来的电力消耗、用水需求和噪音问题也越来越直接影响当地的居民。那么这个变化让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面临新的政治压力。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尔已经宣布暂停全州新数据中心的项目，评估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民主党的进步派议员也提出联邦暂停建设法案，但部分民主党担心这会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中国的竞争力。那随着数据中心不断的扩张，这个议题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争议焦点。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新闻，法国费加罗报发表评论认为，中欧今年秋天爆发贸易战几乎不可避免。文章指出，欧盟每天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一天有10亿欧元，中国的商品正在快速的抢占欧洲市场，威胁欧洲的制造业。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所有欧盟国家对中国都出现了贸易逆差，这种现状无法接受。文章认为，欧盟开始加快贸易保护措施，欧盟准备把保护范围从钢铁扩大到机床、化工、制药等行业，并研究建立覆盖整个产业的保护机制，措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这就意味着欧盟正在向美国那种更主动的贸易保护模式靠拢。文章说，法国、德国对华贸易政策正在迅速的接近。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建立欧洲版的301条款机制。德国总理默尔茨要求欧盟建立更快、更强硬的行业保护措施。那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开始准备反制。所以文章认为，中国可能重新收紧稀土、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对欧洲的供应链形成压力。文章认为，中欧双方都不希望彻底脱钩， 而是希望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对方让步。但随着欧盟计划在秋季推出更多的贸易限制措施，中欧贸易战秋天，今年秋天大概率会正式爆发。这是第九、第十条新闻。BBC 报道，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律规定，从2027年1月开始，15岁以下的青少年将被禁止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实施全国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根据法律，禁令分两步实施。今年9月，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无法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所有新用户必须完成年龄验证。到明年1月，这项规定将扩大到所有的现有账户。那届时法国所有的社交媒体的用户都必须证明自己年满15岁才能继续使用。法国总统马克龙欢迎这项立法，他说这是他执政期间推动的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法国政府认为目前已经具备可靠的年龄验证技术，能够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落实新的规定。不过这项法律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担心年龄验证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青少年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绕过限制，也可能因此转向监管更少的平台。法国是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实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澳大利亚是去年年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用社交媒体，但是官方今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禁令实施之后，大概有 70% 的16岁以下青少年仍然在用社交媒体，那么说明这个禁令执行的效果有限。那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在开始收紧相关的监管。英国是计划明年开始，也是明年开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并且为16岁跟17岁的青少年推出一种可选的夜间使用限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提议制定欧盟层面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第十一条新闻 ,BBC 报道。随着日本出现连续40度以上的高温，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推出了一个新版的 Coolbiz 计划。这个新的计划强调说，员工可以根据天气来自由选择更凉爽的服装，也就是说不用穿西装打领带，可以让员工在酷暑中有更多的选择。那东京都政府今年进一步的放宽夏季的着装规定，鼓励上班族穿 T 恤、穿球鞋，甚至穿短裤上班。男生啊，当然讲的男生，减少空调使用，帮助员工避暑。不过这个措施也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关于男性腿毛的争议。一些女性认为，日本职场长期要求女性就算夏天也要穿裙子，也要搭配丝袜，那现在男性可以穿短裤露腿，形成了新的不公平。还有人把看到男性的腿毛带来的不适称为腿毛骚扰。日本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就是针对这腿毛的词儿，专门来形容这种情况。那这个争议也催生了一个新的消费需求，就是日本男性接受这个激光脱毛的这个服务，就是把腿脱毛。那不少人说，脱毛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美观，也是为了避免穿短裤影响同事的观感，所以日本人他很注意影响别人啊。那么日本的 Coolbiz 始于2005年啊，小池百合子担任环境大臣的时候就推动 Coolbiz 啊。Coolbiz 呢，来鼓励公务员和企业员工夏天不打领带，不穿西装，减少空调使用。那今年夏天因为日本持续高温，所以 突破40度，所以他们就通过就强调尽量你甚至穿短裤都行。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6号到7月12号一个星期，日本全国有7人因为中暑死亡，有4580人因为中暑住院。所以除了放宽着装，日本民众还大量的购买带风扇的降温服、防晒的遮阳伞、便携式的风扇和降温的湿巾，应对酷暑。这是第十二。QS 公布2027年最佳留学城市排行榜，全球150个城市当中，首尔连续第二年排第一，东京排第二，伦敦排第三，墨尔本、慕尼黑、悉尼、巴黎、柏林、维也纳、苏黎世都进了前十。那两岸三地的方面，北京是排第12位，比去年上升了一位，台北是排第14位，香港连续第三年排在第17位。那 QS 说，北京、台北和香港都有很强的高校实力，但各有不同的优势。香港大学排名比较突出，但香港的生活成本偏高，国际生的学费是整个东亚最高的，平均每年要 1.89 万美元，超过东京的两倍。 QS 还说，香港有近9万名大学生当中，有 38% 是非本地学生，但是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国际学生的比例比较高，但生源集中在中国，国际化程度有限。这是第十二、第十三条新闻。2026年世界杯决赛创下美国足球转播收视的新纪录。根据尼尔森的统计，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1比0战胜阿根廷，总共吸引了6280万美国观众，成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世界杯决赛，也是收视人数最多的足球电视转播。那么其中福克斯英文台转播节目吸引了3900万观众，比2022年世界杯决赛增长了 132%。 那么西班牙语的转播吸引了2400万观众，同比增长了 166%， 也创下了美国西班牙语这个足球赛事的收视记录。流媒体成为本届世界杯收视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福克斯流媒体平台 Fox One 在6月新增加了280万订阅的用户，创下平台历史最高纪录。 Peacock 新增加了375万用户。那么西班牙语的电视台说，流媒体观众已经占到世界杯观众将近一半，高于2022年的 30%。 日本队的比赛同样不断的刷新记录，7月6号美国队的比赛同样不断的刷新记录。7月6号美国队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吸引了超过5000万观众，很厉害啊，成为世界杯期间美国收视率最高的非决赛赛事。那分析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美国男足竞争力提升以及流媒体快速的普及，共同推动世界杯在美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时期。它不仅提升了赛事的商业价值，也推高了2030年世界杯媒体转播权的竞标价格。目前呢， Netflix、 迪士尼跟 YouTube 都被认为有意竞争下一届世界杯的美国转播权。这是第十三。第十四，韩联社报道，首尔 AI 财团公布的数据显示，明洞是去年韩国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景点，首尔的景点明洞。那么明洞日均外国游客每天的外国游客达到10万人次，排第二的是南山恩首尔塔。 日军的游客是57,000，三城站和韩国会展中心一个是4.7万人排第三啊，江南站和宏大商圈分别是4.1和4万人次。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偏好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和日本的游客主要集中在明洞啊，南大门市场还有就是广场市场购物区啊，日本跟中国的游客比较喜欢购物啊，所以在明洞、南大门、广场市场啊，那越南、菲律宾、新加坡更喜欢景福宫啊、北村韩屋等历史景点。那美洲的游客更常前往首尔的林和圣水洞啊，欧洲游客就偏爱北村韩屋村。首尔旅游市场正在形成明显的分层，东亚的游客偏购物，东南亚的游客传统文化，美洲的游客偏新兴街区，欧洲的游客更关注历史建筑和城市风貌。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今天有点长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2026年的关键词就是失业。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2026年的中国经济，我认为就是失业。那么最突出的就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稻葵啊，7月初在一个研讨会上，他说他的团队基于统计局的基础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的失业率达到了 10.2%。 这个 10.2% 的失业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的高的失业率水平。所以失业率高，失业构成了中国经济2026年的主题。那随着中国就业形势的恶化，一种新的职业正在悄然兴起，叫什么？叫工作前客啊！最近有个网友发帖说家里的关系搞到了一批高铁乘务员、列车司机的工作名额啊，它的成本是每个名额是成本是6万块，然后你可以往上加，自己去加，我就反正拿价格是拿成本是6万，你就转。最终可以卖到多少？30万一个工作名额，这就是工作前客的生意啊！他们卖的不是商品，是工作机会，尤其是像铁路啊、这个国企啊、央企啊、事业单位啊等等体制内的岗位。大家要理解，当大学毕业生的正常就业率跌破了20%。那么工作岗位本身就开始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尤其是体制内的岗位。那近年来呢，不断的网络平台上不断的出现了什么包进央企、内部推荐、直签铁路、国企保路这种广告啊，很多这些广告打着就业咨询、人力资源等旗号，向求职者收钱，有收几万的，甚至有几十万的啊，承诺包进铁路、银行、国企，就是体制内的单位岗位。那么这几年呢，官方媒体也持续的曝光，说这里面有骗局啊，因为有很多求职者交了钱，没有上到班啊，但是又追不回来。那么公开打广告未必是真的。但私下流传的一些岗位交易却越来越普遍。那么为什么这种生意越来越多呢？当然是因为经济下行和高失业率使得工作岗位本身变成了一种可以买卖、可以套利的稀缺资源。那么工作前客越活跃，本身就是就业资源高度稀缺的一个表现。昨天那个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官方公布6月份青年失业率是 14.9%， 创一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投行都认为这只是每年毕业季前的一个季节性低点。随着今年1270万大学毕业生，再加上三四十万出国留学生，中国今年有13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再加上人工智能持续的替代基础岗位、基层岗位，中国青年人失业率未来两个月可能会直接逼近 20%， 创三年来的新高。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16岁到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不含在校生 14.9%， 比5月份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不过这是官方在2023年调整统计口径以来历年6月份的最高水平。所以呢，随着这个大学毕业生集中进入市场，因为7月份8月份毕业嘛，那么企业招聘意愿持续的下降，企业不招聘，今年校招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校招，所以中国青年人的就业压力会在7到8月份进一步的扩大加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初级岗位，包括这个文员、客服、数据处理等初级岗位，原来这是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的最重要的就业机会，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花旗集团评估，人工智能未来可能会影响中国大概7000万个就业岗位，7000万个就业岗位，很多的啊。那这你很多大学毕业的新人就没有机会了啊。汇丰银行指出，中国企业采用人工智能的比例超过亚洲其他国家，甚至超过美国，所以年轻人就业的机会就更少。长江商学院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显示，今年6月企业招聘计划指数降到了9个月来的最低，反映中国企业扩大招聘的意愿仍然非常的低迷。那么就业恶化带来的影响已经开始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最近有个微博的大 V 发帖说，他说最近明显感觉到长沙的失业率太高了，而且在六七月份集中爆发。它不仅仅是建筑行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裁员缩岗，根本原因还是房地产崩盘带来的连锁反应，房子卖不动，资产缩水，整个市场的活水彻底的切断，各行各业都连带拖累。他说呢，现在最让人恐慌的不是辛苦，不是工作太辛苦，是没有机会啊！你留在城里，没有工作岗位，找不到工作，找工作很困难，想投资做生意，基本上都是亏的啊！因为基本上前面的人已经亏完了。那很多人被迫回农村啊，回农村呢，农业又是稳亏不赚，农业基本上全是在亏钱，所以进退两难是大多数人的现状，尤其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是最无奈的群体，这个叫什么了无生趣啊！一旦你在原有的行业里面失业，基本上等于职业终结，年龄尴尬，转行困难，永远就基本上你就不可能再找到稳定的工作。那他说整个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全民信心崩溃。他说大家不是不努力，是拼了命，是拼命也不知道往哪里使劲。那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走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几乎同一时间熄火，所以呢，同一时间熄火，它是失业不断扩大的一个根本原因。第一个引擎当然是房地产，房地产和它的上下游产业链， 房地产鼎盛的时候，中国的建筑行业直接就是中国建筑行业就业人口超过5000万，光建筑行业5000万，你再加上建材、水泥、钢铁、玻璃、家具、家电、装修、中介、上下游，整个的就是房地产建筑行业是5000万，和建筑行业有关的房地产行业超过1亿。所以房地产实际上是过去20年中国最大的就业蓄水池啊。2021年中国房地产开始下跌啊，开始新开工面积开始下降啊，这个开发商开始暴雷啊，然后这个整个的房地产的产业链开始收缩，建筑工人就是农民工没有工可做，装修公司倒闭，地产中介裁员，建材、家电、家具同步的下降，过去最大的就业池只有几年时间吧，3-4年时间马上就腰斩腰斩再腰斩。所以你看一下，特别是建筑公司那些建工集团，那些建工集团一个个倒闭，为啥？摊子铺的太大，垫出去的钱垫的太多，根本就收不回来，倒闭啊！这是第一个引擎。第二个就业引擎就是制造业。那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过亿吧，过亿农民工，一个是农民工，一产业工人，产业工人主要还不是，主要还是农民工。它是中国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就业来源，就是出口制造业。那过去几年这个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服装鞋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的搬走，搬到越南，搬到印度，搬到东南亚，主要是搬到东南亚，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印尼转移，这是一块。另外一块，美国、欧洲提高关税，扩大出口管制，那么高端制造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汽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么今年中国汽车高速增长，中国汽车出口的产能不断的创新高，但是呢整个行业的利润跌到了 1.5%， 就没钱挣啊。所以呢企业为了生存就不断的压缩成本，裁员降薪，所以产能增加没有带来同步的就业增长，这是第二个制造业。第三个就是平台经济跟服务业，互联网、教培、金融啊、餐饮、零售、旅游、文旅等等啊，这都是大学毕业生非常活跃的领域。但是从2021年开始，这些行业教培团灭啊，教培团灭，平台经济不断的被打击啊，那么基本上服务业就不用说了，服务业整个经济下行，服务业就是。服务业是经济下行的放大器啊，那基本上餐饮、零售、旅游受主要是消费不行，房地产一下跌，房地产下跌带来的消费萎缩，直接就冲击了餐饮、零售跟旅游，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啊，所以三大就业引擎基本上同时在熄火。所以中国的就业市场就开始进入下跌的状态。还有影响是最大的，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核心的问题是外资企业的撤离。外资企业撤离令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加倍啊。那中国政府把资源大规模的投入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新能源这些所谓的战略性的产业作为替代引擎。那这些战略性的投资巨大，战略性的产业投资巨大，都是属于资本密集型，它能够创造产值，但很难创造像房地产、建筑业这种规模的就业。经济学人上个星期有篇文章说中国即便是集中举国之力，也可能无法实现习近平的科技梦想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房地产、出口制造业和平台经济退出的 大量的劳动力，它没有足够的新的岗位可以承接，所以大量的劳动力就只能转向什么？转向灵活就业。那为什么中国灵活就业每年增加5000万？就这么来的。就实际上呢，在传统产业里每年淘汰了5000万的人口，去哪呢？灵活就业。所以灵活就业人口增加到 3.2 亿，网约车司机、外贸骑手、快递员、直播、零工，这就叫零工经济。零工经济就不断的扩大，零工经济越发达说明什么？说明实体经济越完蛋。所以中国今天的失业问题，它不是经济周期的问题，它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旧的经济，我们说旧的经济引擎、就业引擎不断的在衰败，那新产业又不能够带来足够多的岗位。政策因为没钱，所以政策又没有能力填补这个空缺。所以我们知道，你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你是否健康，第一条，年轻人能不能找到工作啊？找着工作的年轻人能不能养活自己，养活自己之后他能不能看到未来，这就是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是不是健康的三个基本问题。如果这三个基本问题都没有答案，都不行，那国家统计局的那些靓丽的数据就完全没有意义。所以失业它不是2026年中国经济失控的结果，而是这一届中国经济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会持续多年时间，不是现在，会持续下去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楚代黑雷送出30颗宝石的花 ,WALH 送出30颗宝石的花 ,Super Cute Kids and Dog,Thank you, 谢谢。情况，年轻人的失业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然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对方向的迷失，绝望和放纵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未来。年轻人的失业的情况肯定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为啥？因为你看不到。所以而且你想一下，大学毕业生他的就业率低于 20%， 那你其他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他的就业的情况会怎么样？你想一下都知道，那只能是铁人三项，没有别的啊。观点赞同王老师，现在国内不仅仅没有机会，还看不到希望。我在外企上班，今年业绩直线下降50%，我觉得顶不了太久。相反，我上个月到越南出差，一片欣欣向荣。这就是当年越南，你现在看到的越南，就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在啊。观点，外资撤离也完全是习近平自己作死，把中国的出口目的地当作政治敌人，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那活该你没饭吃。你想一下，他没事把别人的员工抓起来说是间谍，从疫情之前就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什么时候呢？从修改反间谍法修完之后，就抓了一堆的人。你抓一堆的人，那不赶紧走呗？ 情况2025年圣诞节，我离开了中国，来到欧洲寻求庇护。你当时跟我说，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可以确定的呢？只要内心平静，我们就可以找到安稳。明天我将会迎来最终的面试，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我会随时跟大家分享。感谢你们一路的陪伴。另外，我最近得知，在欧洲的驻华大使馆可以申请人道保护签证，到欧洲寻求庇护，也希望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一点光吧。OK。欧洲驻华大使馆，欧洲驻华大使馆可以申请人道保护签证。OK。观点，失业率高，再加上福利救济不完善，不是不完善，是根本没有，好吗？雪上加霜，它不是不完善的，不完善是我做了八，我有二没做好，那叫不完善。你说只有二没有八，那不叫不完善，那就不叫不完善啊。我的研究生导师几年前因为信息源举报被反复约谈，写保证书，被迫辞职去了一家研究机构，辞职前还找我谈了2个小时，倾诉满腹的憋屈。中共国的言论环境可以用噤若寒蝉、风声鹤唳来形容。这不是现在才这样，一直就是这样，只不过中间有个短暂的宽容期，也不叫宽容，短暂的放松动期。其实那个时候说啊，80年代这个宽松啊，宽松宽松啥，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时候宽松。80年代，我是80年代过来人。共产党一直就像猎犬一样，闻什么？闻和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东西，他一直都在干这事，不是现在才这样，一直就是这样。情况下提问：截止2024到2025学年，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专任教师1885万，这支庞大的师资队伍支撑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关于学教师转岗，据说是跨学段教学，就小学转初中高中，跨学科教学，转岗至学前教育幼儿园，以及转任校内行政或者是教辅岗位。有的人说这是变相下岗，毕竟生源不足，教师冗余。情况是小学老师转岗初中老师、初高中老师，作为家长更担心了。小学老师教高中专职和技能能够胜任吗？感觉混乱，令人担忧。王老师可以谈谈教师转岗的真相吗？我不知道教师转岗的真相是啥，我没有去调查。但是你可以知道的很清楚，过去3年，中国的幼儿园每年大概要关掉1到2万，开始是1到2万，后来是2到3万家幼儿园每年。那现在已经开始，今年开始进入小学。小学生开始下降。小学生搞5年，那就是中学、初中了。你去看人口阶梯就这么来的啊。那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小学开始出现老师的冗余。你有2个选择，你要么就把它变成小班教学，啊，原来一个班上有40-50人或者50-60人，你把它变成小班教学，啊，小班教学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但是你还要养更多的人，啊，那另外一个你做不了小班教学，那就要裁员，就是这样，你不裁员就转岗。就让小学老师去教初中、教高中。你说小学老师教初中、教高中，有很大的教学质量问题，我倒不觉得。我不觉得现在的初中老师或者是高中老师有多么 有多么大的门槛，他们无非是掌握教辅材料的多少而已，跟他的教学有多大的关系。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机会聊聊樊振东乒乓球运动员，标题都准备好了，举国体制的叫傲慢。嗯，我不谈个人议题，为啥？谈不过来啊！我基本上我们要谈呢，就谈社会议题，有社会意义的事件。你比如说像这个，像长沙那个停车位的问题，我没报，因为这更多的是个人恩怨。中间有没有社会性？有一定的社会性，因为他是官员。但是他的官员属性并没有那么大，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这些事，所以我们判断一些社会事件，我们报不报道，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社会性，有社会性的议题我们才报，没有社会性的议题，个人恩怨，他跟他中间有矛盾，他们打起来的，就算他是明星我都不报道，因为他没有社会意义啊，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情况，老同学体制内的基层，收入不高，热心公益，零几年的时候加入国内以某职务命名的慈善组织，花时间花精力花钱，他救助非常公开透明，捐助的整个过程都会录制视频，把善款当着所有人的面交到孩子或者家长手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纯正的用爱发电。他最远去过大凉山，很多人不但捐钱，还会去那些条件艰苦的地方支教。该组织的成员非常低调，不摆拍，不发朋友圈，不发视频号。我是参加同学会偶然才知道的，前两年碰见他，问他还有没有继续，他说没有了。问原因，他欲言又止，一方面这些年国家扶贫政策比较到位，另外一方面政府不喜欢他们这种组织的存在，这届政府没有系统性的消灭贫困，有没有消灭贫困我不知道，但系统性的消灭了真正的慈善组织是确定无疑的。是的，不是慈善组织，所有的 NGO 非政府组织全部都灭掉，全部都灭掉。所以韩红基金会还存在，那他很牛啊，他很牛啊。上一期老师讲到社保问题，我就是送外卖的，我的看法是不管后期回报多少，如果每个月1000多，一年就10000多，20多年将近30万，我自己活到哪儿，你哪一天还不一定，我要脑门被门夹了我就去交，能存则存，如果存不了也拿不出来交。关于身体健康问题，大病好不了，小病自己好，染上大病只有一个结果，人财两空，干脆不治啊，看见没有啊。情况，今年的中本贯通就是中专直接衔接大学的本科，分数都非常高，另外官媒还大肆鼓吹这个早早决定未来方向的机会。讲真，放眼未来哪些专业真的可以保就业，不能相信，还是要找到外面的机会。一个国家到现在都没有实现12年义务教育，真的很可悲。大国崛起啊，厉害了我的国，连12年义务教育都做不到，还厉害了我的国，你觉得疯狂吗？啊，观点，失业看起来仅仅是个体的悲惨遭遇，但别忘了，这代表了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税基的减少，税收才是中共持续存在的基础，没有钱就没有政治活动的空间，再这样走下去只能是成为下一个苏联。情况，我是80年代中期读大学，OK， 那个时候啊，那我们差不多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没有民主自由，才会有后来的8964，说得对。 只不过回头看那个时代比现在好太多。那个时候全民反思1949年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现在是完全没有可能讨论中共做的事情。 OK， 情况已经出国好几年，去年年底开始，社保局和医保局每隔一个月就给我打电话，气势汹汹地问我为什么不交社保，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把电话拉黑后，过一个月他们又换另外一座电话打过来，那就是你还保留原来的电话号码呗，对吧？否则怎么打得通？坐标苏北，市国头招人，考试在即，我母亲一直催我去考，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厉害，你是不是害怕？以前这种考试可能会有空，但现在都是萝卜位置定好的，我实在不想参加这种考试，伤害我的上进心。我土木专业毕业5-6年，陆续工作了3-4份工地建筑设计院，现在半啃老状态，爸妈一直在催我相亲结婚。还有人相亲结婚催婚的吗？很难想象哦。你要是大学毕业5-6年，你父母都是80后、90后吧，对吗？还在催婚。Franking Hu， 谢谢，送出350颗宝石的手指爱心，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